这个我现在想说两件事哈，我这提议了哈，看这个释明尊者传，这个天台宗的这位，这个这是天台宗的祖师释明尊者传。释明尊者是北宋的时候，赵宋啊，在是北宋的时候，是南宋之前，是北宋的时候，是北宋，宋仁宗啊，是就是那个时代哈。这个释明尊者是在这个宁波的冠中寺，在那住。冠中寺，俺们今天来看呢，是在宁波市的城市里。城外不太远的地方有一个天童寺嘛，天童寺和你们有去过的谁去过啊？天童寺和冠中寺距离不是很远的，还是应该是近的。发生什么事情？大比丈。天童寺是个禅宗的一个道场，那位大禅师，这个释明尊者他是写了很多著作嘛，哈、啊，发表那位禅师可能是看见了。就提出反对，写了一遍就指摘这个释明尊者，释明尊者就回答他，然后他又回答，大概有几个回合。哎呀，我看完了以后啊，哎呀，不得了，这个释明尊者这个文学不得了。本来看他的著作就是不，这是你看那大悲忏前面，那么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不是那个赞词，那写到什么程度、啊？真是境界很高、啊、你要再看他那个大笔账的文章可不得了，看一看，就是个禅师啊和释明尊者大笔账这个境界，这个事情看一看。这是、啊、一件事哈、啊、第二件事呢，我以前也说过啊，就是我初出家进在佛学院里面，这是天台宗的，这是天台宗的老法师办的这佛学院。当然就是这样的嘛哈，就是欢喜这个楞严经，我也是一样，就是哎呀，就是对这楞严经的欢喜心非常的强啊。所以最后嘛，定老法师叫我讲了一遍，我们这是什么呢？自己读经论少啊，只是就是现有这几部参考书，啊，是这个是天台宗的那个偶一大师的楞严文具，还有华严宗的这个一大的楞严执掌，还有多少部楞严经，一看就心里都欢喜，然后就这么学习这楞严经。别的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呢，后来才看见这个支那内学院，当时我们出家晚了。这可能在抗战前的事情，这个支那内学院的王恩阳啊、吕澄啊这些人就是和这个现在在南洋的这个那个佛学书局的那个傅占英叫什么名字？不是中文，是他在佛学院住过，就是和真华长老他们都是同校，也是跟印老学过，现在在南洋是新加坡佛教会的主席，他现在还能跟法师，他的师祖叫首培老法师。首培老法师啊，我看过他的自传呢、啊、他就在终南山闭过关，读书不多的人呢、啊、读书不是很多、啊、后来好像回到上海来，看见法师讲经，这样能讲经我也能讲，他那个文章也是不得了。这个首培老法师他有楞严经的注解，还有起信论的注解，这个书现在都有流通。他就和这些大笔账吧，他读书不多的呀，但是就和这个吕澄这些大笔账吧。我看呢有人讲啊，是这个有人说你和他打笔账恐怕打不过他呀，要请阴山老法师帮助你吧，说不用他。我看那个写的文章是很大有力量啊，这个说出这话来啊。这个事情呢，印顺老法师都知道，他那时候正读经，正是那个时候吧。现在呀、啊，他们写的什么文章，我们现在都看不见。但是看着吕澄，他写出来一个书《楞严白尾》，楞严白尾，我要看他那个《楞严白尾》呀、啊，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学问太不够，我们读的经论太少了，太少了。 这些人就是这个吕腾这个人对印度的这个阿毗达摩论翻到中国的阿毗达摩论他都读过，这个人是有才华的，我看过他那个照片的，实在就是个老一个大和尚，老和尚的样子，不像是个在家的学者。这个人呢是懂得日文，懂得英文，懂得藏文，懂得梵文，很多的文字他都懂，他能根据各种文字来校对藏经，这个本事，他就是这样子跳着楞严经的毛病。要是我们心里很欢喜，楞严经这太好了，哪有什么问题？但是他不是，他能挑出很多毛病。我倒不是赞成他挑毛病，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表示这个他读经论太多了啊，他的心分的心多。我们初学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现有这么一点这么想，其他都想不到，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个什么哈，这个我希望各位同学，你心里有什么问题，你就提出来，提出讨论，不要藏在心里面不说，不要。我有什么不满意，我就说；我没听懂的地方，你也提出来；你有什么想法，你也提出来。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啊。那个弟子这里有几个问题啊，和师父前几次的这个问答还是有关系。因为上一次在问到这个方法上的问题的时候呢，师父讲说，在初期禅宗的这些大德们哈，还是有这个依教。另外呢，就说他们的方法是用参究的方法。师父回答说是对的。
是参究的方法。我认为那些就是修止观，参究就是修止观。
所以我这里头呢，因为
但是后来的修禅的人就不用这种方法了，他就不说这个止观，这两个字都不用的。所以有人问虚云老和尚，说是你现在就是参话头，不是那修止观怎么回事呢？虚云老和尚说那是古法，你现在去看他那个著作里面看到，那是古代的人的方法，现在我不用这个方法。他那个意思是这样。所以我看这个禅师的语录，古代不是后代的，你听他说那个法语，他是读经论的，也就是修如来禅的，有成就的人。那你说，
所以呢，师父刚才已经解答了一下哈，就说他们的参究呢，实际上也是思维法义的，如果离了思维法义是没有办法，那是不正确的方法。
是的。
那现在呢，就是说又因为这个问题呢引出来一点分别哈，就是平时我们讲呢说如理作义或者是如理思维，那么这里面的这种心理过程哈，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到底什么叫做如理作义。
是。
那么我这个自己呢分别了一下哈，有这样几种情况，然后请师父给抉择一下。就说第一种呢，就是我有这个依照法具，但是呢它是顺着那个法具呢，就像师父讲的说，初开始用功呢是用，就像和打妄想一样，就这样思维的话和打妄想一样，就顺着那个文具来想。
是。
这是一种。那么还有第二种的方法呢，就是说我比如是思维一个根本的义，比如说这种方法呢是用思辨和逻辑的方法，就是它是用推求依照法具来推求，就是说比如说他思维诸行无常，那诸行无常呢是因为是因，它是因缘所生法，而因缘所生法呢本身是因缘有它就有，因缘没有就没有，所以呢因缘所生法就是变动的，然后呢因为是变动的所以是无常的，它就达到这个结论。那么这个呢是一种用思维和逻辑的方法来推导的。还有第三种方法呢，第三种方法呢是一种急问，用急问然后去观察的方法，就是说比如说先说诸行为什么是无常的，他提出来这个问题以后呢，他去观察，说好色是常的吗，他去观察色是常的吗，然后他就去观察这个所有的这些法相，关于色的这些相， 然后呢，因为这样周遍的去观察了，而升起了决定之见，升起了一个决定的想法，对，诸行确实是无常的。然后他不断的在纠责自己的心是不是有确定，还有疑惑没有，还有没有对色是常还是无常是有疑惑。那么呢，这样的话呢，经过这样的观察达到一个决定之见，好，色是无常的。然后继续在观察受是常是无常，也是同样的方法，一直到绝对无疑。因为这样的观察呢，能够才能说服自己，不然的话心里总是还有一点犹豫。那么好，这样的话呢，就是用色受想行识同样的去观察，同样这个对于苦空无我也是同样的去观察。这种的呢，我发现呢，这种思维是比较有力量，因为它可以不断的去深入，而且呢，对于自己所执着的有疑的部分呢，不断的去提问，提问完了去观察，最后呢，你自己说服自己，自己达到说服自己的目的，这样的话呢，是这样的正念是比较有力量，我的感觉是这样。
是的。
还有第四种方法，第四种方法呢，就是说，我比如用简单的法语，知道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我用这种法语作为抉择，它不随于这个文字，但是呢，它随于那个意，就是这句话所讲的意，我来抉择，我用这一念来，用这一念抉择之力啊，来这个破除无始的虚妄分别之习。那么它这种呢，就是说我是只是随于意，忍于意的思维，我不是是广去分别，不是用心，就是说去周遍巡查君周遍分别，我不是用这种分别的心，而是直接忍于那个意。忍于意的话呢，就是说当心中现起一切相的时候，马上去抉择，就是说于一切相心不起念，或者是不随相转，然后呢安住于那个，就是不住于那个虚妄的，不随相去虚妄分别，甚至不随名言，不随音声和名言，不随那个我们所落入思维的这种方法。那么这是一种，这也是一种。所以呢，我就是说，我自己希望分别了这四种方法呀，不知道哪一种比较
好。我认为是那样哈，佛是我们从经论上闻思修哈，佛是很明白地提出来，你要专精思维，你不可以就是这么一看一看就算了，不可以，要专精思维。但是它也是有一个条件，你做思维是思维，它也是有个条件，而且前面有个文，前面有个文，就是你从这个文呢，当然是从这个圣言那里闻的，就是听这个圣人说的话，也就是佛啊，我们还就是说佛哈，佛说的法语，我们从这里闻，然后从这里思维。不是说是我们不用闻佛说的话我们去思维，不是这样意思。你要闻听闻佛的法语，然后你可以尽量的思维，但是思维的时候还要去看一看佛说的话，你思维以后你还才要去读一读佛说的话，读一读佛说的话，然后就是这样子的，而不是说是完全无拘束无条件的我自己自由思维，不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看看那个不如理作义，那个外道的那么多的起如是见立如是论那个地方，他也是思维啊，他也思维，他的结果就弄出了个邪执邪见来，那就是什么，就是没有圣言量的关系。他自己呀，是当然他不是佛教徒哈，他是修行，他放弃了欲，那些得禅定的一定是要放弃欲，不然的话这禅定不能得的嘛。放弃了欲，他就是可能他也有师父，当然倒不是佛教哈，在深山里面是用功修行思维，然后嘛得了禅定，得了禅定，这个心这个定的力量高了的时候，这个心的力量大呀，和我们闪亮心还有不同。他也是要思维，他思维结果就出了这么多的邪知邪见。所以从这个从那一段文来汇合这个我佛法里面的文思修，我们就知道我们文思这个专精思维为什么不知邪知邪见呢？因为前面有个文，就是有圣言量啊在那里罩住，不可以超越这个范围。你读了的时候，你自己专精思维以后，还再去读读看佛怎么说的，这样子 佛就说你可以修说成慧，然后得解脱。那么事你怎么样，你几种思维都是可以，但是前面这个闻所成慧要尊，还要尊重闻所成慧。只是闻所成有闻慧而没有思维还是不行，又没有闻没有思只是修也不行，也是不可以，那就和外道有危险，有危险跑到外道里面去。因为你没有闻思的基础啊，没有办法能够能掌握住那个正中正的那个方向，你掌握不到。所以一定要有闻，要思，要修，这三种都要具足，不然就不行。
师父，那个就是前面三种方法哈、
啊，
都是有教研的量，
嗨，
然后依照教研的量去思维。
是。
那个前一种方法呢，就是说它光顺于这个文字啊，但是思维的浅，不容易深入。
是的。
那第二种的话呢，它是用逻辑的方法来思辨的。那么这种呢，是完全是依照法语来思辨。那么这种的话呢，好像他的就是内心的活动不够能够专精，因为他没有提问的这种，没有去提问，没有去周遍的去观察，所以呢，他这个容易落于一种程式。
落于程式这个问题中呢，佛又还要加上一个条件，就是加上奢摩托，不光是思维，还要加上奢摩托。加上奢摩托有什么好处呢？使你这个思维的更能深刻，力量更强，这奢摩托能帮助你思维的。只是没有奢摩托，只是这么思维啊，虽然也会有点成就，但是不行，还要加上奢摩托的。所以佛说这个方法是非常圆满，非常圆满的。
嗯，那么就说我第四种的方法就是说，只是用那个一念来敌一切的虚妄分别。因为最后一种方法和前三种方法最大的不同之处呢，就在于前三种方法是分别，是一直的在去分别，然后呢而达到一种圣解，由这个圣解的力量呢再去破断烦恼。那么后一种方法是它不依死分别心去。
你后一种说的那个就是不落于名言，那就是奢摩陀了。
不，他有抉择。
有抉择，你实在你要是凡夫也没有办法能离开名言的，但是那也可以用这话讲啊，实在就是奢摩陀，就是我把这个分别停下来，因为那个离一名言相，那就是第一地的境界。那第一境界你凡夫怎么能到那里呢？你一定用这个奢摩陀帮助这个毗婆舍那，这样子逐渐逐渐的增上，慧眼间呢破除烦恼了，就是到才能到第一地。当然语言上可以说我不落名言，也可以这么讲，也可以这么讲了。不落名言，心里面就不能动了，心就停下来了，是那样子。
但是他这个问题就是说，他用这种方法的话呢，就是说怎么讲，它是一个相似的，开始只是一个相似的意义。
是。
那么问题就在这儿，因为经典上很多经典上也都在讲说与诸法不分别，不取相，不就是它都是用这种话语来讲出来。但是呢，要我们自己来看的话，看这个经典就认为佛已经告诉我们方法，告诉得很清楚了。那我用这种方法应该就是符合这种修行的意思，它并没有讲止观的问题。
是，但是看经呢，我们不容易看得懂，不容易。是的，佛是这么说的经是的，但是我们不容易看得懂，所以一定要通过佛菩萨的论啊，这些菩萨祖师的论，然后再去读经，好一点，做桥梁，做一个桥梁，才能懂，不然的话不容易明白。比如说是须菩提，要因缘，如来要来要去要做要卧，是因不结而所依，可以所依者何？如来者，无始从来有所去，故名如来。我们怎么讲？我们很难解释。要是我们说，我这又是说了哈，这又是我的毛病哈。我们看那个《景德传灯录》，他呢就说，就是这个佛性啊，在手能着能捉，在足能奔。 再搅屎就可能会跑，这个就是佛性，这眼能见，这耳能闻，就是这样讲，就是这样讲了。那要说在诸能闻，就是来去的这个就是佛，就是。但是现在说，四因不结恶水，如来者无始从来亦无所去，但这事就不管了，我还是这样这么说。这样说说你，如果是你相信了这句话，要去读《金刚经》的时候，这就有冲突。但是是不管，不管这事，我还是这么讲。那么这当然也是好，你就可以这样去思维。思维的时候，这不是有冲突的时候，怎么样能过这一关？这个冲突能过去呢？怎么样解释呢？那但就不看见有这种话了，不看见有这么解释这话。所以这个事情啊，从大方向来说呢，就是。要根据圣言量啊，你可以呀、啊、开放式的各式样去思维，但是一定要有圣言量在那照着，这样子、啊、你不会走入偏差，走入邪知邪见，不可以离开圣言量。你有圣言量，然后你尽量的怎么样思维都可以，一定是这个原则不可以失掉，是这样意思。
因为这个方法的问题的提出来呢，哈，也是我们。就是说会他们也说自己不是不译经典，比如说他说我们的这个分别心呢，我们一起分别就是苦嘛，
是
只要是分别就是苦，所以我干为什么要去分别呢？因为一切的都是虚妄分别，三界心心法的体性都是分别，
是
阿赖耶识本身就是虚妄分别所成的体性，
是
所以阿赖耶识所现出的一切法相既是虚妄分别嘛，
是
所以我为什么还在这虚妄分别的相上再去虚妄分别呢？
不是，这是这个，这是正意念，这是如理作意，是正意念，不是虚妄分别，不是原来和那原来不同，和原来的分别不一样，原来是虚妄分别，现在学习佛法有依据圣言量的，这是如理作意，这个不一样，根本上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如理作意也是分别心，这个分别心是不是苦呢？这是不是苦啊？如果这个是苦的话，那就是它也和这个本身的有矛盾嘛，就和这个像《楞严经》啊或者其他的这个讲分别心的
这个事儿是那样哈。我们没有这个没有得圣道啊，我们对于怎么样是圣道完全不明白，所以一定要依据圣言量。我们才能够啊知道这个圣道怎么样啊，学习怎么样修行，但是听了圣言呢也不是完全能够明白，所以你心里面还是要去深入的观察思维，使令自己啊能够对佛说这个法门能够明了，明了又明了，明了又明了，而是对这个修行的法门呢不可以糊涂，不可以依依糊糊的，这是不可以这样修行的。一定明明白白的这样修行，你可以我们读这个预习学习这个预习是很明白，就是一心讲解明明白白的，心里面毫无疑问，就是这样修行才可以。这样修行怎么才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呢？就是一方面学习圣言量，一方面自己思维，才能达到这个程度。我说是啊，修行这也是苦，那你就不要思维，那我就不思维，那这个圣道修不来，你修不来，你没有办法修，你修不来的，你不有这个过程，不通过文思，这个修慧是危险的，是危险的。你有文思而没有修慧也不成功，也是不行。